这乾隆一琢磨啊，刘荣现在哗说的这个话，臣如果冒奏，恐怕冒犯天言，臣该身死啊。这一琢磨，准是哪个大官啊有了偷分掘墓的行为，让他给逮着了。可能这官啊比他大，他呢不敢说，怕呀罪该身死。哎，我这回啊可得给他做主，要不去他不说呀，你不能让他不说呀。不要紧的，朕恕你无罪，你说吧，谢主隆恩，你甭谢恩了，说吧，谁偷分掘墓了？臣我不敢冒奏。哎呦，不是恕你无罪了，臣该万死。皇上一听啊，哟，他自己是臣该身死，现在又说臣该万死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灭门九族，哎呦，这是什么人偷坟掘墓啊？别是亲王郡王吧？哎，倒要听听了，我的宗室，我的本家，他没这人呢。不要紧的，恕你全家无罪，说吧，谢主隆恩，谁呀？哎，臣不敢冒奏，臣该万万死。皇上一听啊，哎呦，我要急死了。这乾隆啊越是着急，刘荣啊越是不说。哎呦，我说刘荣啊，不要紧的，刚才我不是说了，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，不管是谁，谁偷坟掘墓也不成。你就拿朕来说，朕要是动了人家坟地一草一木，也归偷坟掘墓，也得治罪。您说这不倒霉催的吗？你干嘛拿自己打比方？说到了这个，乾隆啊还一个劲儿的问谁呀？说呀，臣不敢冒奏，臣该万万死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麻烦啊？咱这么说吧，刘荣，一切罪名全都赦免，你没罪，快说行了吗？再瞧刘荣啊赶紧磕头，谢主隆恩。乾隆一听啊，啊得，这事儿啊小不了，好，那你说吧。万岁，您可记得三年前皇宫内乾清宫着火吗？皇上心里想，他问这个干什么啊？有这事儿啊？那我怎么不记得三年前乾清宫着了一把大火，乾清宫被火焚化，这个火头啊到现在还没拿着呢。什么叫火头啊？就是失火的原因，至今呢此案未消，这不是吗？案卷还跟这龙书案上，这个事情我能不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哦，万岁还记得？对呀、啊、怎么样？万岁，乾清宫被火焚化之后，您要重盖乾清宫，那是当然的，我要重盖。可是您重盖乾清宫所用的金丝楠木都是江南产，北方啊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木料，因为当时天旱无雨，运河水浅，南方的木料它来不了，没有这个木料乾清宫也重修不了。你说的不错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转过来年，这一年的春天，您到了京北十三陵打了一趟啊春雷，有这事儿吧？听众朋友们，一会儿啊后文书我再给您啊介绍紫禁城、故宫，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殿。前文书啊咱们给您说了养心殿、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，以及啊明朝的十三陵，还有乾清宫等等的，回头啊我再给您啊仔细的介绍。说现在刘荣说了，您打了一趟春雷，对不对？京北十三陵啊就是明陵，也就是明朝的这个坟地，那儿埋着明朝的十三个皇上，在这个北京啊北边昌平县境内，故此啊叫京北十三陵。乾隆一想啊，不错啊，是上那打围去了。万岁，您到了京北十三陵打了趟春围，看见人家明朝十三陵的陇陵，这个陇陵啊就是明世宗朱厚熜嘉靖皇上的陵，叫这个陇陵。您一瞧人家的陇陵，陵恩殿那个殿座都是楠木的， 木料不错，传旨把人家永陵的殿座给人拆了，木料拉回来修了您的乾清宫，有这事儿吧？皇上说啊啊，有这事儿。对啊，拆人家明陵的殿座，那您算不算偷坟掘墓呢？乾隆一听啊，转到我头上来了，心里话说，嘿，好啊，我紧留神嘛，留神，哎，这下给我来一下子，我还糊里糊涂的给他做主呢，闹了半天转我这儿来了。又一想，哎，我刚才说了，阴宅阳宅一个理儿，只要是动了人家坟地里一草一木，那就算偷坟掘墓。现在我把人家的殿座给拆了，木料拉回来修了乾清宫了，这不是偷坟掘，哎，不成了，这罪名我不能认。好嘛，认了这罪名，我说了，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，真杀皇上，你甭说杀呀，给我来个小罪名也受不了啊！不能，我得想个办法。所以说到了这阵，他故作这个镇静，哈哈的一笑，哎呦，哎呀，刘荣啊，你这是怎么说话啊？这哪能算偷坟掘墓呢？万岁，您说了，坟地里一草一木都不能动，动人家坟地一草一木就归偷坟掘墓，那您怎么不算偷坟掘墓呢？啊，他这啊啊啊，你看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啊，不错，真是啊啊啊，拆了这个永陵的殿座，修盖了我的这个乾清宫，可那不是南方的木料没运来，去年秋天运河涨水，南方的木料运来了，运来了之后呢，我不是又传旨把永陵的这个殿座给修上了，这不是最近才交工吗？不信你问问文武百官，问问工部啊，这事儿你也知道，我呀已经给修上了，修上了那怎么能算偷坟掘墓呢？对不对啊？万岁，那您这不算偷坟掘墓啊？对呀，那么应该算什么呢？算什么呀？那还用说吗？已经给修上了，盖好了，那怎能算这个偷坟掘墓呢？那个叫，哎，对了，那个、叫啊，拆旧盖新。对呀，拆旧盖新呢，我不但没罪，而且有功啊，刘荣，对吧？刘荣一听，心话说还有功呢，啊，我看你这是诚心找倒霉，给你个砍罪啊，你不愿意领，你非得弄个寡罪，你这才认可。行了，我呀，再给你加点分量。哎，您瞧这罗锅啊，是真够损的。哦，万岁，您那个嘛，叫拆旧盖新，不但没罪，而且有功啊。当然了，拆旧盖新，没罪有功啊。那万岁，您要是拆旧盖新，应该是先盖灵恩殿，后修乾清宫，这才对。您是先修了乾清宫，后盖灵恩殿，而且是把人家原来的七间缩成了五间。据微臣我想，万岁，您这不叫偷坟掘墓，也不应该叫啊拆旧盖新啊。那我算什么呢？万岁，您可曾记得我大清入关之后，世祖张皇帝下过三道明令？这个刘荣说的世祖啊，张皇帝就是顺治爷，顺治帝为这个世祖张皇帝。世祖呢进关之后下了三道明令，第一条要顺民情，公买公卖；第二条普天之下改换服装。这改换服装是怎么回事？按照这个明朝的风俗，纱帽、圆领、拢发、包巾，到了这个大清朝，大清国的人，这是顶子、领子、普过朝中、袍套、靴帽，人人呢都得留这个小辫，这叫什么呢？扫去四夷，定鼎中原。第三道明令就是以往啊，这个朝灭了那个朝， 就得把上一朝的这个坟地给扒了给刨了。可是咱们大清朝啊，不是直接夺取的明朝的这个江山，是因为明朝内乱，咱们乘虚而入，从这个闯贼李自成那得的这个天下。所以说呢，世祖呢明令第三条，不许拆毁明陵，不但不许拆毁，而且我们大清朝还派了军队加以保护。这还不算，到了清明时节，誓师大清国公伯王爵俸禄都要上这个明陵上坟祭扫。这是世祖啊顺治爷顺治老佛爷下的这个遗旨，怎么到了万岁您这儿就不听了呢？您干嘛把人家的殿座给拆了呢？您这怎么能算偷坟掘墓？这也不能算拆旧盖新呢。
那我算什么呢？
算什么？您这算呢违背圣命，私盗皇陵，罪加一等。乾隆一听啊，得，那你把我剐了吧，刘荣。啊，你可真厉害，呵，瞧这一大套啊，得不得得不得。乾隆啊，怎么说都说不过刘荣，到这是真急了，说怎么呢，哪有剐皇上的。啊，好好好，我就依着你，就算我私盗皇陵罪加一等，难道说有杀朕的刀吗？大清国呀，没这个制度，哪有杀皇上的刀？历朝历代也没有啊！你甭说杀皇上，连这中堂犯了罪也没有杀的。要是中堂犯了死罪，那怎么办呢？叫啊，赐死，赏赐啊一条白绫子，让你自缢。说个白话吧，就是上吊，自己把自己勒死。自己不勒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得让别人勒吧。那叫什么？那叫绞死，这就算到了头了。你想，连杀中堂的刀都没有，哪有杀皇上的刀？到了这阵，乾隆就说了：“难道说还有杀朕的刀吗？”刘荣啊，一琢磨，行了，您这叫矫情，哎，没理九三分，我呀也不跟你啊矫情，你是皇上，瞪着眼啊竟是公事，反正啊我是把你给参了，哎，这就算得了。跟着往上啊一磕头，万岁，您刚才说过，王子犯法与民同罪，圣上乃是有道的明君，您犯的罪状如何定夺，请我主万岁龙翼天才。这龙翼天才呀，这话说的多好啊，多好听，不软呐，不硬，那意思反正啊你是犯了罪了，我说了也不算，让你自己说，你呀掂量着办，想怎么办呢就怎么办，你说应该啊定个什么罪，你自己啊就定个什么罪。乾隆一听，嘿，这招够厉害的，转念一想也没别的主意，你说现在跟他瞪眼不成，他那站着理呢，说这怎么办，来硬的说不过，来软的吧，谁让朕我犯了法了呢，我得啊跟他慢慢的对付，我得跟他呀商量。乾隆这阵满脸陪笑，刘爱卿起来起来起来，爱卿起来起来起来，又叫上爱卿了，臣谢主隆恩啊，不，甭谢恩了，甭谢恩，赐座赐座，臣谢恩，从现在起免去一切的君臣大礼，哎，您坐着，咱们俩算是聊天好吗？这金殿改了茶馆了，皇上跟他聊上闲天了。啊，刘爱卿，你坐着坐着，这儿呢也没外人，除了你呀我，就是这几个小太监啊，对不对？朕呢顺栽在你的手里头，你我呢虽然说咱们是君臣，可是你呢又是太后的干儿子，玉儿干殿下，咱啊拉个家常说，咱们是哥俩，对不对？这事儿呢这么办，我呢想个通融的法子，这个大清律上不是偷坟掘墓斩立决吗？偷坟掘墓这是杀头之罪，现在呢巧劲儿，那大清律不是让那耗子给刻了吗？那块不是也没有吗？哎，正好 咱们呢给他补上一张纸，从今往后啊，这个罪状一条啊劈成两条，咱们是一条变两条啊，说怎么变呢？这么变，咱们写上偷分掘墓，见尸者杀，不见尸者发。说怎么见尸呢？说你把人家这个坟给刨了，棺材呢给倒楞了，白骨喧天了，这叫见尸者杀，甭客气，杀罪。不见尸者呢发，就是锯了人家坟地的树啊，哎，毁了人家的石碑呀、啊，你想怎吧？哎哎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拆了人家的殿座了？这都叫啊不见尸。不见尸怎么办？发。刘荣一听，哦，发罪。哎，怎呢？领个发罪，你看怎么样？刘荣一听，发罪，万岁，怎么个发呀？嘿，乾隆一听，你倒盯得挺紧。他这个啊是啊啊，对不对？我看这么办，明年呢春天三月，朕呢打一趟江南围，明着呢是打围，暗含着发往江南，一路之上，免去净水坡街，免去黄土殿道，文武官员，免去贵街贵送，不住行宫，不住民房，我呢跟老百姓一样。还告诉你，按着这个驿站走，在这个当时啊，每60里地啊，它有一个驿站。我呢，按着这个驿站走，60里啊为一天，风雨无阻；100天呢、啊、打个来回，路上不准呢、啊、休息，打一趟啊江南围，明着是打围，暗含着发往江南。我发出去了。哦，您这么发呀？哎，不过刘荣啊。可有一劫啊，真要是跟发别人似的，也给朕弄一身红碎衣穿上，再来一挂大锁链子，这玩意有碍国体啊，我也扛不动了。不管啊有碍国体与兄弟你的面子也不好看，对不对？我呢真是这么想，想了个主意，我做一个红布的肚兜，上面呢安个肚兜链，这不就行了吗？您看现在还有的那小孩带着肚兜，那就是由啊大清朝乾隆爷那阵留下来的，别的东西啊都能记折，您看唯独啊这个肚兜不能记折，金的也好啊银的也好，哪怕是铜链也得来个锁链。为什么呢？红肚兜啊代表这红醉衣，这个小锁链就是大锁链的那个意思。现在来说呀、啊、也算是、啊、民俗了。乾隆啊就说了，做一个红布兜，来个肚兜链，我戴上。哎，你呢跟和珅两个人呢保着驾，明着是保驾，暗含着是押送的借差，我打一趟江南围。哎，你看啊，是不是咱们哥俩说个私话给殿上，也没外人，如果要行呢咱就怎么办，要是不行咱俩再商量啊。玉帝刘荣你看怎么样？刘荣一琢磨，哎，事儿啊也就这么着了，打一趟江南围也算发了，说真格的也不能啊真把皇上杀了。万岁，您乃有道的明君，请我主龙翼天才啊，帮帮帮帮帮帮帮，别这字眼了，好龙翼天才这么说是行了啊，行是行，请主子您啊落笔写上点啊。哈，乾隆一听还得写上点，刘荣那意思啊得让他呀、啊、写上点，来个字据白字啊落黑字保险，不然的话回头皇上一琢磨不对劲儿啊，一瞪眼来个不认账，你这玩意怎么办呢？啊，对呀、啊。您落笔啊写上去，我自己写。哎，好嘞。乾隆啊这个气儿啊大了，行了，当皇上啊当到我这份上，算是把这个脸呢露足了。哎，自己啊给自己判罪，没法子写吧，我写上行了吧。 乾隆一瞧啊，赶紧磕头，我主万岁，龙翼天台。乾隆啊一咧嘴，别裁了，我都把自己裁下来了。这个乾隆一看刘墉答应了，这回啊心呢算放下了。这码事啊刚完，乾隆啊紧跟着一瞪眼一掌身，在这龙书案后面，他一掌身子一拍啊，他跟前的这块龙胆，刘墉你可知罪，当时就变了脸了。心话说啊，发罪我领了，我该找你啊算算账。他翻过头来问你可知罪，刘墉怎么样，扑通跪下，臣知罪，臣上殿谤君，以下犯上，知法犯法，灭门九族，刨坟掘墓，挫骨扬，甭往下说了，你没这么大的罪过，刚才你一上殿你磨翻了半天，什么臣该身死，臣该万死，臣该万万死，你都把我气糊涂了，我把你所有的罪名都给免了，你这才参的我，你这个官啊，行，算做到家了，行啊，你这大臣真有能耐，愣把皇上给参下来，你呀有本事，有才学，有能耐，你还没罪，可是有一劫，你能耐再大，许我不用你吧，许不许啊，把帽子摘喽。按着这清朝的制度，这帽子一摘，顶子铃子一取消，这就算什么呢，丢官罢职。我说刘墉，把帽子摘了，压在龙书案上，听见没有，回家之后限你三天，把李氏胡同中堂府给我腾了，你呢返回原籍，种地抱孩子，三天，你可听明白了，三天之内你搬家，三天过后第四天北京城，要是再见着你刘墉，这叫什么，不经召见私自入都，有意刺王杀驾，到那日你可别怪朕我心狠手毒，哪见到你我哪杀你，就地阵法，听明白了吗，你呀下殿走人。